重磅爆料，美方掌握中共高度机密内幕，伊朗高官遭撤签，川普双线施压，启动国家紧急状态，直指古巴石油供应链，美军印太出手，派驻联络官台日正式入列抗中网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被捕之后，有消息人士向大纪元等海外媒体公布了一封据讲是张友侠的密信，讲述了他和习近平的矛盾，而且预见自己可能会被捕，以及习近平动手的理由和方式，几乎和目前流传的消息完全吻合。这封署名张友侠的密信，信的开头就声明，我如果出事，请将这封信公开。信中提到，还会有更多的人一起被捕，被捕的原因是张习两人对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的看法不同，他们在军队官员晋升、武力统一台湾、俄罗斯等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张友侠在信中说，我是有条件搞军事政变的，但我决定不搞，动静太大，一旦失控，国家就会内战，牵连的先是双方无辜的战士。他预计习近平捉他只会用政变的方式，三五个人密谋，不会经过党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但就会以中央的名义发布。他还说，如果习近平将他捉了，就会将中国变成北韩，一心一意为了武力统一台湾，还会随时用军队搞戒严。他奉劝习近平，你赢了要有风度，亦要有底线，不要将事件做到咁绝，抬头三尺有神明。信中还提到，张友侠奉劝习近平不要开战，他还呼吁习近平尊重美国确立的国际秩序，永远不要同美国为敌。他说，同美国人交流的时候，美国故意泄露高级机密给他看，比如中共军事基地的相片、核设施的布局图，甚至中共领导人的私人住所。他说，美国什么都知道，中共开战的话，没有胜算的可能。当然，目前对于这封信的真伪亦是见仁见智。观众朋友，你们怎么看呢？如果你们觉得很大机会是真的，请留言一分享你们的看法。另外，张友侠被捕之后，外界注意到中共军队的反常现象，所有军种五大军区到现在都未在公众号、影片账号、网站上公开表态支持拘捕张友侠的决定。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认为，张友侠被捕后，军中将领一直未公开表态支持习近平，但亦没有作出实质的抵制举动。他认为，目前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习派和反习派达成协议，二就是高层谈判陷入僵局，对军队来说风险巨大。时事评论员珍飞29号表示，中共第31集团军一名退役军官透露，现在中共军队入面流传一句暗语，你是团宣传干事？听起来好像在问职位，其实是讽刺亦是试探。这句话来自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剧中那个宣传干事靠关系什么都不用做就立一等功，真正拼命的战士反而就没奖了。军官解释，这句话实际是试探，你是跟习近平张星文那边，定是跟军中老将张友侠那边呢？同时亦在质问，你是不是叛徒？另外，军队现在一片静默，军官透露，目前军队整体状况是默不作声，就好像打仗前的无线电静默，非常吓人。这个是喐手的先兆，表面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时间一到，所有行动就会开始了。中共军队现在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1月29号，军方知情人士沈建辉披露，习近平和高级将领在台海军事、疫情应对等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张友侠等军委领导及众多现役、退役军人私底下强烈批评习近平在疫情期间贪生怕死，但仍谋求连任。 连日嚟，中共内部爆发严重内讧及官员外逃的传言四起。分析人士认为，张友侠事件或致中共政权正走向瓦解。旅美学者吴造来在《万山万谈》节目中表示，历史上每逢改朝换代，民谣童谣都会出现，有些谣言甚至会转化为真实的政治事件。前内蒙古官员杜汶发帖表示，中共已陷入动乱状态，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张友侠、刘振立被官宣落马，但他们的职务信息仍保留在新华网、国务院网站等官网职务序列中，甚至他们的过往新闻都没有删除，仍然保留着。这个首先是中共完全失去秩序的体现，他具体体现的是一未查先定罪，啱啱宣布立案审查就公布罪行，这个是严重违法的。第二，截至目前，张友侠、刘振立在法律上他们的职务仍然在这里，张友侠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他们未被免除职务，此乱终弃是这样。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表示，张友侠落马是中共走向崩溃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威望和权力并不一致，习近平有了无人挑战的权力，威望就降到最低水平，这个对习近平本人是危险的，因为再亦不知道对他的攻击是来自哪里，而个人权力的过分集中说明中共体制的作用变少，这个是王朝覆灭的前奏。现在很多人已经看到这一步了。2025年，中国出现了一组难以被忽视，就无法在官方叙事中被讨论的数字。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年度统计，2025年全年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小先队的人数达1,549,4903人，平均每日42,452人，数字背后是一个无声的退出潮。这个不是一次政治运动的高峰期，没有集会、没有领袖、没有组织动员。三退大部分是匿名声明、私人表态和家庭内部价值的选择。正因为分散、低调和长期持续，这场运动更似是一条慢速但是清晰的人心曲线。他不追求改变政权，而是拒绝继续隶属一套视为不正当的体制。现在越来越多人看清楚中共的真实面目，很多人选择三退，在一个道德底线持续压低的社会中重新选择了位置。观众朋友，你和你的家人三退没呢？如果你亦想退的，亦曾经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观众朋友，我们了解政局的同时，亦要关心下自己的健康。我们收到一位读者留言，他说他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只是感谢，更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讲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似陈先生同好多人发现呢款天然配方真系全方位帮到健康，拣三高代谢补就系拣自然调理，拣支持值得信赖嘅声音。 现在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1月29号在内阁会议上，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做好准备执行川普总统对伊朗作出的任何决定，以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能力。克格塞斯说，我们现在必须重塑敌人对我们的认知。当川普总统说，伊朗你不能够拥有核弹的时候，他是认真的。我们派出 B-2 轰炸机飞越半个地球，他们毫无察觉。当他说，我们不再容忍在我们半球内的贩卖违禁药物，我们将它视为西半球的阿尔盖达组织时，它亦是认真的，而且我们正在这里付诸行动。目前在伊朗问题上亦是这样，五角大楼会确保总统拥有达成协议的所有筹码，战争部会准备好执行总统的一切命令。29号，川普总统在他的真相社交上置顶了他的攻击伊朗贴文，这个表示川普已经下了决心。同日，卢比奥亦撤销了所有在美国过着奢华生活的伊朗官员和他们的家属的签证，因为不少伊朗镇压者的子女都在美国留学，这个亦意味着他们将会被驱逐。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和分享，多谢大家的支持。1月29号，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表示向古巴出售石油的国家征收额外关税，以进一步施压古巴共产政权。这个命令并未具体说明关税税率，亦未点名哪些国家的产品可能面临美国关税。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在美军于本月初突袭行动中拘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态度更加强硬，已多次讲到将对古巴采取行动，并向他的领导层施压。川普近日表示，古巴很快就会崩溃，并指出曾是古巴最大石油供应国的委内瑞拉近期已未再向古巴提供石油或资金。根据白宫公布的事实清单，川普签署的行政命令建立一套程序，对向古巴销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石油的国家商品征收关税，包括引入新的关税体系，容许美国对任何直接或间接向古巴提供石油国家的入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并授权国务卿和商务部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另外，若古巴或受影响国家采取重大步骤回应相关关注，或与美国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目标保持一致，川普可以修改这项命令内容。美军印太司令部副司令鲁德1月29号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人事听证会，并于事先提交书面问答中指出，目前与美国国家安全最密切而且对国安局最为相关的主要威胁，包括来自中共以及多个地区紧张局势升高。印太司令部正同日本、菲律宾及台湾合作对抗网络攻击，已有周密策略和行动计划。另外，印太司令部亦在区域盟友和伙伴中派驻联络官，进行持续性的接触。从军超过30年的鲁德获美国总统川普提名掌管国家安全局 NSA 以及美国网络司令部。NSA 为全球最大外国信号情报收集机构。鲁德提到自己在印太战区累积了丰富经验，特别是对于中共相关的挑战有深刻理解。身为印太司令部副司令，他负责整合所有作战领域的行动，以加强阻吓力，并在阻吓失效时做好作战并取胜的准备。共和党参议员巴德询问美国怎样与日本、菲律宾、台湾等印太伙伴进一步合作，建立对抗网络威胁的能力呢？鲁德回应说，我们每日都在进行相关合作， 当然确实仲有进步的空间，不过我们已经有一套非常周密的策略和行动计划，如果人事安排通过，鲁德将同时出任国安局局长及网络司令部司令。至于台海若爆发冲突，他将如何平衡这两个角色，鲁德表示这个需要持续评估局势，理解两个组织之间的角色分工和各自能力。他还说必须对威胁和与对手有深入理解，才能在冲突爆发之前提出足以改变局势走向的能力和方案。若冲突已发生，亦需具备相应的应对能力，并保持高度警觉和清晰判断。另有议员关注美国、英国、澳洲、纽西兰及加拿大共享情报的五眼联盟。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2023年曾指出，台湾和五眼联盟有实际而且即时性的情报交流，国安局大幅更新电脑设备，未来亦将透过保密系统和五眼联盟接轨。鲁德指出，五眼联盟入面有不少他在专业上关系最为密切的同僚，他亦高度依赖这个合作社群。印太司令部在区域盟友和伙伴中派驻联络官进行持续性接触，我们共同行动演习训练，这个是我们落实阻吓战略的一环。美国国安隶属战争部负责密码学、通讯情报和资讯安全工作，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安局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事部门的通讯情报行动，使命为管制美国对外国政府所进行的通讯情报活动，并制定相关行动政策。虽然国安局隶属于战争部，但亦受国家情报总监监督。由于不是由国会设立，国安局经常不受国会监督，长期被视为美国所有情报机构中最神秘的部门。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